朋友，欢迎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接下来为你播出吴继阳牧师的讲道信息。愿神仆人的教导能帮助你更好地学习圣经真理，坚定信心来跟随主耶稣。
是的，主，我们爱你，所以我们要用一生来跟随你。你已经为我们摆上了一切，我们也应当把自己奉献给你。我们在你的殿中，我们诚心地打开你的话语，我们求圣灵，就是主你宝座前的灵，运行在我们心里，好叫你的话再一次向我们解开喂养我们饥渴的心。求主保守引导，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在这一个感恩的季节里，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心中充满了向神感恩的心。今天早上我要跟大家一同来分享一个题目，是熟悉的话语，一粒的麦子。在这个学期刚开始的时候啊，有一位老师跟他的同学们说，我给你们每个人一粒种子，请你们带回去种在土的里面，到学期结束的时候，大家可以报告他培养这个种子的成果。所以孩子们都兴高采烈地把种子带回去，种在土壤的里面。到学期结束的时候，有的人种出来的是小菊花，看起来那样的鲜艳美丽；有人带来的是番茄、西红柿，看起来是宝石可餐；有的人带来的是豌豆，还有人带来的是蒲公英，在风中飞舞着种子。但是也有的同学没有带任何东西来，因为他们失败了，他们没有种出任何的成果。可能他们忘记浇水，可能他们没有充分的阳光，可能他们没有耐心的去照顾它。你知道上帝也给我们每一个人各样的种子，他要我们去把这些种子种在人生的花园里，他要我们好好的照顾这些种子。有一天我们都要来向他报告我们种植的成果。当你拉了救恩的种子去，你有没有把它撒在别人的心田里？有没有让人也得到救恩？当你拉了恩赐的种子去，你有没有去培养你的恩赐，能够叫别人也因着你的恩赐蒙福？如果我们不仔细的去种、去照顾这些种子，那我们可能到时候就交不出成绩来。今天我们要看的这一段经文在约翰福音第十二章。这一段经文的背景 是讲到当耶稣在最后一个礼拜进到圣城耶路撒冷的时候所发生的事情。在约翰福音第十二章12节到24节这样的说，第二天有许多上来过节的人听见耶稣将到耶路撒冷，就拿着棕树枝出去迎接他，喊着说，和尚哪，奉主名来的以色列王是应当称颂的。那时上来过节礼拜的人中有几个希利尼人，他们来见加利利伯赛大的腓力，求他说，先生，我们愿意见耶稣。腓力去告诉安德烈，安德烈同腓力去告诉耶稣。耶稣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犹太人他们盼望弥赛亚的来到，因为在他们的心目中，弥赛亚是要拯救他们脱离罗马人的统治，好让他们重新的建立以色列国。所以他们以为耶稣到耶路撒冷来是要来做王，要帮助他们推翻罗马的统治，因此他们就出到耶路撒冷的城门口去欢迎耶稣，他们是那样子的热切欢迎他。这里还提到有一批外邦的人，他们也来找耶稣，因为他们想认识这独一的真神，在他们自己的宗教里他们找不到，在犹太教的里面他们也找不到，但是他们听到耶稣，他们渴望认识耶稣，所以他们就来求耶稣的门徒介绍，让他们能够认识耶稣。然后耶稣就说了这句话，耶稣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当然这是指的在五天之后耶稣就要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全世界的人不管是犹太人外邦人都可以信靠他。在耶稣讲这一个信息的时候，他就带出来一些属灵的定律，所以我们今天要跟着耶稣把焦点从宗教的讨论转移到内在灵性生活的需要。耶稣是用他自己要成全属灵的经历来诠释在生命中属灵的原则。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他讲到了三个属灵的原则，这些属灵的原则和世界上的事情，物质的世界的事情是完全不同的。这些属灵的原则我们来看，第一条叫做失去才能得生，好不好？我请各位一同来跟我念约翰福音12章23到24节，请。耶稣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死亡在上帝看来未必是一件坏事，因为死亡也是上帝所创造的，死亡有它一定的作用。属灵的原则就是先要死，然后才有生。换句话说，这里有两件事情，这个次序不能颠倒。第一就是老我，你我原本的我要死去，第二新我才能够诞生。我们晓得一粒麦子啊，或者是任何一粒种子，它要发生功效就必须先在一定的环境里面，这个环境呢包括有土壤、有水分、 有阳光，有合适的温度。你们晓得种子，以这一个麦子来讲，它有三个部分。外面这一层叫做外皮，就是保护那个麦子的，我们称为麦糠啊，糠。第二个部分呢，就是胚乳，这个就是含淀粉质最多的那个部分，是主要的养分，供这一个种子可以成长。第三个部分是胚芽，就是有萌发的那一个机制在里面。如果有合适的土壤、水分、温度、阳光，这个胚芽就会开始成长。但如果这个种子是粘在母胎上，就是麦子它还长在麦穗上，那就不可能生长。换句话说，这一个麦子离开了母胎，到一个成长的环境中，这个过程对麦子来讲就是死亡。我们就有的生命，包括我们的性情、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感觉、我们的看法、我们的观念，这一切跟上帝要给我们的新生命都是不能相调和的。所以我们才需要重生，重新的得到神给我们一个耶稣基督的生命，一个灵性的生命。这个灵性的生命好像那个胚芽一样，在我们的里面等待的那个合适的机会才能够成长。但是这个成长要发生以前，就必须脱离这个母胎，脱离原来生长它的，脱离那些旧有的关系，然后建立一个新的关系。所以死亡，那意思就是脱离那旧有的你跟我，让我们能够长出新的我，就是耶稣基督的生命，像耶稣基督一样。许多时候我们信主多年，我们旧的性情还是没有死去，没有改变。这个世界在我们的里面还是有很大的势力，我们还是照样过着我们自己以往的生活，所以这个新的生命长不出来。别人从我们的身上看不见耶稣，我们的思想和这个世界上的人也没有区别。我们要找好的工作，我们要换好的身份，我们要得好的房子，我们要开好的车子，大家一天到晚比来比去，跟世上的人没有区别。这是因为我们还连在母胎上，我们不肯死去，不肯让耶稣基督的生命从我们里面那一个已经有的胚芽长出来。所以我们仍然活在我们自己的老我里面，就结不出果实来。我常想，我们都会打算，那想我们都结婚就是为了要能够有孩子，所以至少得生两个吧，啊，那才算是达到传宗接代的责任了，啊，因为你丈夫妻子嘛，有两个人了，至少要生两个嘛，啊，那像我生了三个就赚到了，哎，多赚一个生命啊，那我们都会这样讲。所以我们都希望能够传宗接代，但是如果你生了孩子，你不好好的教养他，你光是生不养，那么你给这个社会带来的是祸害。孩子多不见得是好，倒是要把孩子教育好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需要有属灵的孩子，我们也需要能够传承这个信仰。为什么我们不想一想，我们属灵的生命也需要传承？ 在你信主的日子当中，你带领了多少的人信耶稣了？你有没有把他们也带到成熟的地步？可能我们的老我不死去，我们基督的生命出不来，那你带了半天还是跟你自己一样一个老我的生命。保罗说，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的身上。一个生命的传递，就是让耶稣的死在我们的身上发动，然后耶稣的生在别人的身上发动。一个生命的传承，是自己先要经历耶稣的死，就是与耶稣一同的死，就是自己的老我与基督耶稣联合一同钉上十字架。昨天我还跟师母两个有一些的不愉快，因为我给他买了一样礼物拉回家，想惊喜一下他，通常会失败，对不对？你们都知道哈，惊喜通常不成功了啊，果然不成功。他说我不要这个，你给买这个干什么啊？啊，我们晚饭都吃得不愉快啊。可是当我在晚上准备讲章读圣经的时候，这一段话又再回到我的心。你活在老我的里面，你自己以为别人，然后你就强要嫁给别人，这就是老我。这个老我不死去，它一直会在那里带给你生活中许多的困扰，许多的难处。老我的死去，就即便是受到了生活中的压力跟困难，我们也能处之泰然，因为知道不是我能够叫人快乐，乃是基督的生命在我里面。那个真正的爱就是牺牲，就是付出。所以第二个定律就是牺牲等于得到。我们一起来念25节，请。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丧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生命这个字 ，suki， 在希腊文可以把它翻成魂啊。当然，那是指的一个人他的思想、他的意念、他的想法、他的观念。我们没有必要把一个人的灵魂完全的分开来讲，但这里显然是说到一个人他老我。旧的性情，那个原有的生命，这个是我们不当爱惜的。如果我们爱惜我们自己的那个旧的习惯、生命、想法、观念，那我们就得不到主耶稣的生命。不然，如果带着我们这种旧的性情进到天堂里去的话，那不得了，那天堂就变成地狱了，是不是？所以我们都要改变。永生就是指着我们跟耶稣、跟神永远的关系，他的生命所有的特质也可以在我们的里面发生。这个是重生，就是得到了耶稣那个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有一个新的生命的产生。所以这句话也可以这样的讲，凡要体贴自己老我生命的，就失去基督的生命。在这世上不体贴自己老我生命的，却可以保全基督的生命到永远。基督的生命是表现在道成肉身，完全的牺牲自己，甚至他失去自己的生命，也换得到每一个信靠他的人的生命。这种的牺牲其实是 得到。今天人的问题就是我们都抓的东西不放。在美国你们都知道，我们没有少，只有多。不相信，前天你在网上又购买了什么 junk Black Friday， 很多人跑到 Best Buy， 其实他完全没有意念要买任何东西，只不过是因为 Black Friday 就要去那里转一下报道一下，才觉得自己还存在，就过到那里去了。去了以后呢，看到这个那个都是30%、40%、50%的 sale， 他心里面就动了，心里就动了。你看世界上的人都是嫌少，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已经太多东西了，为什么不把我们已经有的东西分给别人呢？当我们愿意分给别人的时候，这个东西的价值才产生。不然你放在你家的 garage， 你还要多一点的空间去放它，你的房间里面已经满了家具，你还得想要说我再放在挪出一点空间，再来放一些新的家具。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直要换房子，要越换越大，因为东西太多。为什么不把你的东西分给别需要的人呢？当你把东西需要的东西分给别人了，别人他就开始用那些东西，这些东西才有意义，才有价值。如果那些东西留在多余的仓库里，没有地方用它，它的价值就失去了。其实牺牲就等于得到，我们给出去才能够晓得得到的可贵。Mother Teresa 她讲过这样一句话，她说真正的牺牲必须付出代价到觉得心痛难受，因为牺牲是倒空自己。这句话是何等的真，很多时候我们是多余的给别人，我们不感觉到痛心，但是真的要把你所看重的所爱的那个东西去分给别人的时候，那个才叫做牺牲，那个才叫做真实的爱。在这个世上我们都晓得，一样东西你都带不了到天国去的，一样都带不走。前一阵子北加州在火烧山，那个大风是这样子的剧烈，所以这个燃烧的火焰是跳跃的，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那个速度非常的惊人。所以有的人看到那一个住的地方烟火烧过来了，跳过来了，就赶紧去搬东西，对不对？但是家里面东西太多了，想想要搬什么呢？怎么办？那拿出一张纸来就写我要搬什么，要搬什么，最后带出来就是那张纸，对不对？什么东西你能够带到永远去呢？就是存在你记忆中的东西，就是主耶稣对你的爱，就是你与主之间的这种关系，才能够存到永远。在奥瓜多尔半个世纪以前，奥卡人那一些没有开化的人当中，在他们当中做宣教士的这一个英国的年轻人 Jim Allen 他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用会朽坏的东西去换取不能朽坏的东西，这样的人绝对不是一个傻瓜。今天我们要了解到，世上你所拥有的东西都是会朽坏，但是你把你所要的你的东西给那所要的人，他们能够去用它，那存在的那种爱是蒙神所纪念的，存在的那种牺牲是神所喜悦，那种爱跟牺牲是可以长久存留下去。所以牺牲等于得到，这个是上帝 所定的一个属灵的法则。第三个定律，奉献就是跟从。我们一起来念第26节，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的人也要在那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侍奉主不是为教会做工，为教会事情忙碌。路加福音第10章，大家都记得马大跟玛利亚的故事。马大他是拼命在为主做工，忙得里里外外焦头烂额，不但他忙得自己失去了安息，他也搞得别人鸡飞狗跳。他到耶稣的面前埋怨他的妹妹玛利亚不肯来帮忙，甚至他埋怨耶稣纵容他的妹妹不做事情。当然我们不是轻看马大的工作，我们不是认为马大的服侍不重要，但是马大如果他侍奉主只是为了做事情的话，那么他可以忙到一种地步把耶稣都丢掉。其实侍奉不是为神做事情，侍奉是跟从耶稣。主耶稣说，若有人要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换句话说，主耶稣看重的乃是我们愿意和他紧紧不分开的这种心。他要的是我们的心和他的心连在一起。所以当我们想到说耶稣会往哪里去，当我们想到说他会要我们做什么，好像那个小孩子跟着母亲去 shopping， 到沃尔玛，到 Best Buy， 他要看他母亲在哪里，他的眼睛不能够只看到玩具，不能够只看到好玩好看的东西，他要注意到他的母亲到哪里去。跟从的意思就是不离开。每一天早上我们起床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想到主耶稣？还是我们只是想到我一天要做的事，或者是我的孩子、我的丈夫、我的妻子、配偶、我的这个那个，我们有没有想到主耶稣？我们有没有早上起来就一开始就寻找主耶稣，说啊、哦、主啊你在哪里？还是我们只是想到这世界的事情而已？服侍主的要往主耶稣那里去，跟从他，一直把我们的眼目放在他的身上。侍奉就是要顺服主。真正的侍奉不但跟从，还要顺从，要不然那个跟从只是很勉强，就没有意思。上帝从来不勉强我们去做一件我们不喜悦的事，如果你要去做，那是你自己勉强你自己，或是你被别人勉强，上帝绝对不会勉强你，因为勉强的跟从就一点意思都没有。很多时候上帝容许这个环境好像逼我们来就近他，其实上帝没有要我们一定要照他意思行，上帝是提供一个机会让我们去思考我们跟他的关系，他是提醒我们这个决定还是我们自己做的，上帝绝对不会勉强你去顺服他。为什么？因为真正的顺服都是出于爱的缘故。做丈夫的如果工作了一天累得要命，回到了家里面，哎呦，太太就开始报账了啊！哇，洗碗机坏了啊！啊，这个水管漏水了啊！啊，赶快要修理啊，要不然等一下晚餐都做不出来。马桶又坏了，又漏水了啊！那怎么办？那我先睡一觉，看看电视、足球。我们会起来去做。那你为什么那么辛苦了，你还要去做呢？就是因为你爱你妻子，就是因为你爱这个家， 就是因为你希望家里面所有的事情都平平安安，这种爱自然就带出了牺牲。如果没有爱，都是责任，我敢保证我们当中任何一对夫妇，任何一个家庭都没有办法继续下去。是爱使我们愿意侍奉跟随。主耶稣说，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那里。这个里面的含义就是，服侍主的人要随时准备好做主要我们做的。当你跟随主的一段日子，你会发现神不会要你跟着他不做事的。你会有心中的感动，你会乐意的去做，但是这个次序不能变，不是你愿意做事，而是你愿意爱主，这个次序不能变。你先要爱主，跟从主，顺从主，那你做的事情对主才算得上，才有意义。啊，很多时候我们说，哎呀，我这个在教会的工作太多了，我已经有家里面的责任，我也有职业上的责任，我还要照顾我的儿女，我实在没有时间来教会剪草。或者说，哎呀，为什么每一次都排着我看小孩，我也要去聚会，我也希望听到。或者说，哎呀，为什么每一次一清理就是该用我们来清理厨房。是的，当你心中没有跟从主，顺服主，没有那个爱的跟随的话，每一件事情对你来讲都是困难，都是挑战，都是艰难的。为什么？因为侍奉就是跟随主，我们那个次序不能够乱，次序不能够乱。当你跟上主的时候，你自然很乐意的去做神要你所做的事情。因为跟随主是一辈子的事情，爱使我们跟上去。所以主耶稣说，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你看，被上帝尊重，这是何等的荣耀。如果今天 Cincinnati 市的市长，如果今天 Ohio 州的州长请你到台上来表扬你，我想你都会觉得很光荣，你不会随随便便穿个短裤啊，你也不会随随便便衬衫都不穿，领带都不打的到台上去，不会。为什么？因为你觉得光荣。同样的，如果是创造宇宙万有的神，他要来尊重你，你想这是何等的一个光荣的事情。有一对宣教士，他们在非洲传道了一辈子，到了老年的时候他们退休了，就坐船回英国去。在同一条船上还有一位英国的爵士，他也是去非洲，不过他到非洲是去打猎。所以等到那个船开到了伦敦靠岸的时候，在岸上有许多的人在那里欢迎那位爵士的归回，然后看着他的仆人们抬的那一些战利品，那一些大象狮子到岸上来，大家都称奇不已。那位爵士也非常的洋洋得意，不断的向人欢呼。那宣教士就在那里，没有人注意，也没有人来欢迎他们回家，甚至他们不晓得他们下船以后要住到哪里去。所以丈夫就很感慨的对他的妻子说，那你看他到非洲打猎，就那么一下子那么多的人来欢迎他，我们在非洲工作了一辈子， 却没有一个人来欢迎我们。他的妻子就安慰他，不要急啦，他说我们只是退休，我们还没有到家呢。真的有一天，我相信他们回到了天家，主耶稣会亲自带着天使们来欢迎他们。你知道什么是荣耀吗？荣耀就是天父的心得到满足的那一刻。主耶稣他成全了天父的心意，所以天父的荣耀就彰显出来。我们来看27节、28节，请。我现在心里忧愁，我说什么才好呢？父啊，救我脱离这时候，但我原是为这时候来的。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当时就有声音从天上来说，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还要再荣耀。主耶稣在做人的时候跟你我完全的一样，他也有人的软弱，他也有他的惧怕，所以当他要走向十字架的时候，那一个软弱惧怕就显现出来。可是主耶稣他很诚实，他面对自己的软弱，他向天父表明他的需要。你知道基督徒是不怕暴露自己的软弱跟失败的，因为什么时候我们软弱，什么时候我们就立刻可以靠主刚强。主耶稣让我们看到，在软弱中，只有回到我们当初给神的承诺，或是我们起初的爱，我们才能够重新的站立起来。好像老约翰在写启示录给以弗所的教会的时候，他说：你们失去了那起初的爱心，你们要重新的找回来，就是要回想你们从哪里失落的，要改变，回到原来那个起初的爱中。所以主耶稣说，他说我就是为此而生，这个是我来到这个世界的意义。你晓得天父马上就响应他的呼求，就说我接纳你，你的荣耀要彰显出来。每一次我们向往神的恩典，向神发出呼求的时候，我们就能够重新得力。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软弱，我们都会有失败的时候，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哪一个不是跌跌撞撞的走过来呢？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主耶稣他始终在我们的旁边。当我们要跟从主，当我们决心要顺从他，你会发现他从来就没有离开我们，他一直在准备好要帮助我们。只要我们回到哪里跌倒，我们就可以在那里重新的站立起来。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他也一定会这样的做。
朋友，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请你将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你也可以在我们的首页复印邀请收听的卡片，或用微信或微博传递给朋友们，使更多的人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主耶稣，并接受他的救恩，得到永生生命。